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今天我们会看见在路德记里面一个要字，也就是说一个关键的字，这个字就是恩慈。恩慈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我们用英文拼英文的拼音，那就是 Hesed， H-E-S-E-D。 这个恩慈在路德记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要了解路德记，要明白路德记，我们必须要真正明白什么是恩慈。上次我们看到拿俄米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做出一个回应，他就起来回犹大地的伯利恒。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拿俄米他做出这个行动，回犹大地的伯利恒。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他离开，这里这个动词是单数，所以作者告诉我们，拿俄米首先发出行动，于是他离开他所住的地方，也就是离开摩押地，而他的两个儿妇与他一起。所以是拿俄米他做出离开摩押地的行动，而他的两个儿妇只是跟随他。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起行要回犹大地去。这时候作者就使用一个复数的动词，所以是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妇，他们就启程要回犹大地。他们离开摩押地的目的是要回犹大地。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 return， 归回。他们离开摩押地要归回犹大地。归回这个字是路德记第一章的要字，强调这一章的主题。现在我们看见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妇，他们起来离开摩押地，要往犹大地去，要回到犹大地。经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拿俄米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两个儿子，现在他终于走在回家的路上。接下来作者提到拿俄米对他的两个儿妇说话，这可能是发生在他们起行之后不久，也就是他们从挪亚地他们住的地方离开，他们才离开不久，可能还仍然在挪亚还仍然在摩亚地。这里拿俄米对他两个儿妇说话，就引入了路德记这一本书 主要的文学特写。在路德记里面，一个很主要的文学的特质，就是以主要人物间的对话来呈现整个故事。在路德记里面，这四章路德记的经文一共有85节，在这85节的经文中有55节是对话，所以我们就看见作者在写路德记，他采用的一个文学的技巧，或者说文学的特写，是记载主要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彼此的对话。路德对他的两个儿妇说，去吧，你们个人回他母亲的家。这里他说，你们个人回他母亲的家， her mother's home， 或者说 her mother's house。 他母亲的家在旧约里面很少出现，在旧约的记载中，寡妇通常是回他父亲的家， her father's house。 例如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38章，犹大娶了一个迦南的妇人，叫做舒雅的女儿，然后舒雅的女儿为犹大生了3个儿子，老大名字叫尔，老二名字叫厄南，老三名字叫示拉。老大犹大为他的长子尔娶了一个妻子，名叫他玛，但是因为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是个恶人，所以耶和华取去他的性命，犹大就按照当时他们的这种习俗，哥哥死了，弟弟就要跟嫂嫂亲近，尽做弟弟的本分来为哥哥立后。所以犹大就吩咐他的第二个儿子尔南去和他的嫂嫂他玛亲近，来为他的哥哥立后。但是厄南他知道所生的孩子不会归给他自己，所以他就故意不要使他玛怀孕。所以耶和华看这样的事情是恶的，又取走他的性命。这时候犹大就对他的媳妇他玛说，你回到你父亲的家里去守寡，等我的儿子示拉长大。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中，寡妇通常是回他父亲的家。在这里路德记的作者使用他母亲的家，可能是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是在讲论关于爱和婚姻。拿俄米他在摩押地是一个外族人，他们是在那里寄居，他十分了解如果他的儿妇伴随他一起回去伯利恒，他们将会面对的问题和困难，尤其他们是摩押人，又都是寡妇。我们上次已经说到摩押人他们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 他们差一个占卜的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而且后来他们以色列人经过，他们也不给以色列人食物和水。所以摩西律法说，摩押人即使是到了第十代也不可以入以色列的会众。所以拿俄米自己在摩押地寄居，他是一个外族人，他很了解如果他的两个儿妇伴随他一起回伯利恒，他们将会面对的问题跟困难，更何况他们是摩押人，又都是寡妇。所以拿俄米就吩咐他们说，去吧，你们个人回他母亲的家。这就解除他们对拿俄米所有的责任。然后接下来拿俄米他就向神发出祷告，他说第一个祈求，拿俄米首先向神提出第一个祈求，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正如你们以恩慈待已死的人和我。拿俄米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愿望，但其实是向耶和华发出的一个祈求，他祈求耶和华以恩慈来对待他的两个儿妇。因为拿俄米知道他将来的处境将不可能向他的两个儿妇来施恩慈，这时我们看见拿俄米他是极度的绝望，他不但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两个儿子，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寡妇，他无力回报他两个儿妇向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他唯一的资源，拿俄米唯一的资源就是把他两个儿妇交给神来照顾，所以他祈求神来为他向他们施恩慈。他的两个儿妇对他的两个儿子还有拿俄米施恩慈，但是拿俄米无力回报他们所显出的恩慈，他唯一的资源就是来祈求耶和华以恩慈来对待他们，把他们交给神来照顾。在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拿俄米他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拥有的名字，也就是说耶和华是和以色列立约的这位神他个人的名字。当拿俄米他还在摩押地向两个摩押女子他的两个儿妇来论到神，他不是使用一般性的神这个字，他不是说愿神以恩慈待你们，或者甚至他不是使用摩押人所敬拜的主要的神叫做基摩，他不是使用基摩的名字说愿基摩以恩慈待你们， 即使拿俄米跟他两个儿妇还没有真的离开摩押的境界，而当他来跟他两个儿妇两个摩押女子论到神，他使用耶和华以色列律约的神个人的名字，他不是使用一般性的神这个字，甚至或者使用摩押人所敬拜的主要的神。摩押人所拜的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基摩，所以在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他娶了许多的妃嫔，其中有摩押的女子和亚门人的女子还有西顿的女子等等，所以所罗门王他就为这些外邦的女子在橄榄山上来建造丘坛。列王记上第十一章说第七节说，那时所罗门为摩押人可憎的偶像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偶像摩洛，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建造丘坛。拿俄米向他这个两个儿妇来祈求神为拿俄米向他们施恩慈，他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对他而言他只认识一位神，那就是耶和华。他对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使用显明了他里面根深蒂固的一神信仰，他相信唯独耶和华是神，除耶和华以外没有神。这是犹太人跟所有四周他们四周的邻国外邦人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些外邦的国家他们拜许多的假神，以色列他们是一神信仰，他们只敬拜一位独一的真神，是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因此这里拿俄米他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显明他根深蒂固的一神信仰，他只认识一位独一的神，那就是耶和华。拿俄米他这个祷告这个祈求，祈求耶和华来为他向他的两个儿妇施恩慈，施恩慈，这个祈求是特别恰当的。因为旧约中经常肯定耶和华是为他的百姓施恩慈的神，但是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拿俄米祈求耶和华在摩押地赐福给他的两个儿媳妇，因为他说去吧，你们个人回他母亲的家，拿俄米要他们回到他们母亲的家，也就是说拿俄米要他们留在摩押地，但是他却祈求耶和华以恩慈 来对待他两个儿媳妇。所以他乃是祈求耶和华在摩押地赐福给他的两个儿妇。他的祈求假定了耶和华的权柄与同在是延伸到以色列之外的地方。耶和华虽然是以色列的神，但是耶和华乃是创造万有的神，所以耶和华的权柄和同在是延伸到以色列之外的地方，不像那些外族人他们所拜的神，他们的观念是认为他们的神只是在他们的国家来施行这个神的权柄和同在。所以亚述王攻打耶路撒冷，他的将军就向耶路撒冷的人呼叫说，哪一个国家的神曾经救他的百姓脱离亚述大王的手呢？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一个国家的神是一个地方神。但是拿俄米他这个祈求就假设了耶和华的权柄和同在是延伸到以色列之外的地方。拿俄米期待耶和华在摩押地照样行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旧约中经常肯定耶和华是为他的百姓施行恩慈，现在拿俄米期待耶和华在摩押地照样向拿俄米的两个儿妇来施恩慈。这就指出了路德记的主要主题之一，耶和华绝对主权的引导与赐福。在这个宇宙中，耶和华以绝对的主权来引导和赐福。这里我们看到拿俄米的祈求当中提出了一个我们说是路德记的一个要字，那就是恩慈 Hesed。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恩慈这个字本身的字义，或者说这个字本身的意义。 Hesed 这个希伯来字所具有的意义是没有办法用一个单一的英文字或者单一的中文字来正确的充分的传达的。也就是说在其他的语言中不可能找到一个单一的字可以正确的传达 Hesed 这个希伯来字所具有的意义。基本上 Hesed 这个字是表现关系的，也就恩慈这个字基本上是表现关系，含有对立约关系的忠诚，或者说对立约关系的忠贞，信实或者可靠，仁慈、良善、慈悲、爱和怜悯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字你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英文字可以正确的来传达或者充分的传达。这个字还有一个意义是对立约关系的忠贞，也就是 covenant loyal， 对立约关系中，但这个字也含有信实，也就是 faithful 或者说 reliable 可靠的意思。这个字也具有仁慈或者说 kindness， 也具有良善 goodness， 还有呢慈悲 mercy， 以及爱 love 和怜悯 compassion。 所以这个字是涵盖这所有的意义，我们可以归纳成几个要点。第一，恩慈是源自于关系，也是基于关系。 Hesed 是源自于关系，但是也是基于 based on relationship， 也是基于关系。因此恩慈是固有的，与约或者说与立约联系在一起。 Hesed 这个概念是固有的，是跟 covenant， 是跟约或者说立约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表达在立约的双方之间极深的永不改变的忠贞或者说忠诚以及委身。好，所以 Hesed 是跟约跟立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表达在立约的双方之间所存在的极深的永不改变的忠诚，极深的永不改变的忠贞与委身。例如婚约，婚约是一男一女双方所立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 Hesed 这个字在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中，那就是表达立约的双方之间那种永不改变的忠贞和委身。又例如耶和华与以色列立约，耶和华与以色列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立约的双方之间也是存在这个永不改变的忠贞和委身，永不改变的忠诚和委身。这个就是恩慈。第二，恩慈虽然具有情感的性质，强调动机，但基本的而言，恩慈是一个行动。恩慈是具有情感，而且是强调了关于动机，但是基本的而言，恩慈是一个行动。恩慈是对于那接受恩慈的人，那个人所有的一个急迫基本的需要，对于那个接受的人所有的一个基本急迫的需要，不但觉察，而且做出行动，使那人从其中得着解救。所以恩慈基本是一个行动，是对于那接受的人所有的一个急迫基本的需要，不但觉察，而且做出行动，使那个人从其中 得着解救。因此在立约双方所具有的一个极深和永不改变的委身这个背景之下，恩慈是指对于这样的关系中那极度和急迫需要中的人，那个在极度和急迫需要中的人，恩慈是对于在立约的双方具有永不改变的委身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恩慈就是对于那个在极度和急迫需要中的人为他的益处做出一个行动，对于那个在极度和急迫需要中的人为他的益处做出一个行动，但往往是在立约双方具有永不改变的忠贞和委身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恩慈就是指对于这样的关系中那在极度和急迫需要中的人为他的益处做出一个行动。第三，恩慈通常是由比较有能力的一方为比较弱的一方的益处来做出慈悲和怜悯的行为，也就是说施恩慈的人通常是比较有能力的一方，这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为比较弱的一方的益处做出慈悲和怜悯的行为，这在神为他百姓所做的恩慈行动中是最清楚的说明。神是有能力的一方，他的百姓是比较弱的一方，神为他百姓的益处经常向他们施恩慈，做出慈悲和怜悯的行为，所以神为他百姓所做的恩慈行动是最清楚的说明了什么是恩慈。第四，恩慈是出于非比寻常的慈悲或慷慨所做的一个自愿的行动。我们刚刚已经说基本上恩慈是一个行动，但这个恩慈的行动是出于非比寻常的慈悲或慷慨所做的一个自愿的行动，是一个 volunteer 的 action， 是超过了义务，所以不是为义务而做，乃是一个超过义务出于非比寻常的慈悲或慷慨所做出的一个自愿的行动。由于施恩慈的人往往是比较有能力的人，他是有做与不做的选择，但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信实的、主动的、自愿的去做出行动。这就是我们把恩慈这个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做一个归纳，包括四方面的要点。从恩慈所具有的这样的意义，一个意义在旧约中很清楚的显明，恩慈是神的属性之一。旧约经常以耶和华的慈爱来表达，我们常常看到诗人们 赞美耶和华，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本为善，耶和华是良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慈爱就是 hesed 这个字，是着重在神立约的爱。因此在中文圣经，我们经常看见圣经翻译出来慈爱这个字，特别是用在神身上，耶和华的慈爱，其实说在希伯来原文就是耶和华的恩慈， The Hesed of the Lord， 或者说 The Hesed of Yahweh。 旧约很清楚的显明恩慈是神的属性之一，在旧约里面经常以耶和华的慈爱来表达，着重在神立约的爱。他把他自己，神将他自己委身做以色列的神，他跟以色列人立约，他将自己委身做以色列的神。即使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的信实使神坚定不移的眷顾、引导、保护、供应和拯救他们。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慈爱，也就是耶和华的恩慈，耶和华立约的爱。他和以色列人立约，他把自己委身做以色列的神。即使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一再的悖逆，神的信实使他坚定不移的眷顾、引导、保护、供应和拯救他们。例如在士师的时期，我们上次说过约书亚和约书亚那个时代的长老们过世之后，新的一代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一再转离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掠他们的人手中，交在他们四围仇敌的手中，他们就非常的困苦。他们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发出哀声，向耶和华哀求，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这就是耶和华立约的爱。以色列人应着景象，一再的转离耶和华，去侍奉、效法周围的列国，去拜偶像。耶和华是公义的，按着他立约的咒诅的应许，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掠他们的人的那抢掠他们的那些周围列国仇敌的手中。他们在敌人的压迫和苦害之下发出哀声，向耶和华哀求，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又如北国以色列第一任的王耶罗波安，就造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但，一只放在伯特利，又把不是立位子孙的平民立为祭司，又另定节期的日子，使以色列民陷在这 这个罪里面。但是在列王记下13章22到23节却说，当以色列王约哈斯在位的日子，亚兰王哈薛一直都欺压以色列，但耶和华仍然施恩给他们，怜悯他们，眷顾他们，这是因为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不愿意毁灭他们，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丢弃，直到今日。所以我们看到北国从立国以来，第一任的王耶罗波安就引诱百姓转离耶和华去拜金牛犊，整个北国的历史，贯穿整个北国的历史，每一个王都继续耶罗波安所陷以色列人在这个拜金牛犊的罪中。然而圣经的作者说，即使神兴起别国来统治以色列，或者说攻打以色列，亚兰王在以色列王约哈斯在位的日子一直都欺压以色列。即使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和华仍然施恩给他们，怜悯他们，眷顾他们，这是因为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耶和华委身做他们的神，信实的做他们的神，他坚定不移的眷顾、引导、保护、供应和拯救他们。直到整个以色列和犹大国灭亡，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历史从始至终都是悖逆的历史。然而因着神的恩慈，因为因着神立约的爱，神赐给他们的应许绝不落空。这就是我们看见在旧约中很清楚的显明恩慈是神的属性之一。神所显出的恩慈，就为人类的恩慈应当是如何下了定义。在人类的背景下，恩慈是在一个关系之内爱的尾声，通常是在家庭或家族的环境中。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路德记里面所显出的人类的恩慈。神的恩慈就为人类的恩慈应当是如何下了一个定义。所以在人类的背景之下，恩慈是在一个关系之内爱的尾声，通常是在家庭或家族的环境之中，在家庭或家族的环境中一个爱的尾声，但也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 向彼此显出忠诚，或者说向彼此显出忠贞。忠贞不但是在家庭或家族的环境中，恩慈是爱的尾声，也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向彼此显出忠贞，向彼此显出忠诚。我们可以从路德记看到这一点。恩慈是相互的，那些领受恩慈对待的人，是被期待，也以恩慈做出回报，向其他人施恩慈。所以这个恩慈，无论是在家庭或家族的环境中，或者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乃是相互的。那些领受恩慈对待的人，是被期待，也要以恩慈做出回报，向其他的人施恩慈。这乃是对于神向他们显出的恩慈一个适当的回应。也就是说，特别是在神百姓的团体里面，这个恩慈是向彼此显出忠诚，显出忠贞，是一个相互的。那些领受了恩慈对待的人，乃是被期待，也要以恩慈做出回应，以恩慈做出回报，向其他的人施恩慈。因为这是对于神向他们显出的恩慈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在路德记中，恩慈是被同时使用在神与人类的层面。这个恩慈在路德记里面是被同时使用在神与人类的层面。拿俄米的祈求是求耶和华按照这两位年轻寡妇先前所行的恩慈来向他们施恩慈。所以路德记里面恩慈不但是神的恩慈，也同时在人类的身上，人类也显出恩慈。所以这里拿俄米他的祈求耶和华按照这两位年轻的寡妇先前所行的恩慈，祈求耶和华向他们施恩慈。很有趣的是，在路德记中被明明指出向人施恩慈的人类演员是厄尔巴和路德。这里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说求耶和华向你们施恩慈，正如你们以恩慈待已死的人与我。所以在路德里面，路德记这本书里面被明明指出向人施恩慈的人类是厄尔巴和路德。路德甚至是被提到两次，因为在第三章，不仅这里第一章第八节提到 二八跟路德向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施恩慈。同时到了第三章，波阿斯论到路德的恩慈，在第三章的第十节，波阿斯对路德说，我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表现的恩慈比起初更大。同样是恩慈这个字，所以在路德记里面被明明指出向人施恩慈的人类，一次提到厄尔巴，两次提到路德，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摩押的女子、厄尔巴与路德，特别是路德，乃是书中最清楚显出恩慈的人，所以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性。在路德记里面明明说以恩慈来待人的人类，两个，一个是厄尔巴，一个是路德，路德被提到两次。所以这两位摩押的女子，特别是路德，乃是书中最清楚显出恩慈的人。拿俄米说，这两位摩押女子，她的两位儿妇，曾经向他们已死的丈夫显出在婚姻中的爱与忠贞，并且当他们的丈夫死后，他们也向拿俄米显出了恩慈，他们自愿留在拿俄米身边，甚至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伴随拿俄米回伯利恒来照顾拿俄米。他们这些行动反映出不平常的自我牺牲，他们为拿俄米甘愿忍受他们自己寡居的生活，没有儿女，并且连根拔起的去到异国，成为在伯利恒寄居的外族人。他们向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显出了立约的忠贞，显出了仁慈、良善、慈悲、爱和怜悯，做出非比寻常的怜悯与慷慨的行动。我们看见拿俄米的两个儿妇，拿俄米说他们曾经向已死的人，也就是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和拿俄米显出恩慈。这两位摩押女子曾经在他们的丈夫活着的时候显出在婚姻中的爱和忠贞，并且当他们的丈夫死了以后，他们也向拿俄米显出了恩慈，自愿留在拿俄米的身边，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伴随拿俄米回伯利恒来照顾拿俄米。他们这个恩慈的行动 是反映出不平常的自我牺牲。他们为了拿尔米，甘愿忍受他们自己寡居的生活，没有儿女，甚至连根拔起，去到异国另外一个国家，成为在伯利恒寄居的外族人。在那里，他们结婚生子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他们确实向拿尔米和拿尔米的两个儿子显出了立约的忠贞，显出了仁慈、良善、慈悲、爱和怜悯，做出非比寻常的怜悯与慷慨的行动。所以基于他们对拿尔米和拿尔米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拿尔米祈求耶和华以与他们显出的恩慈相称的赐福来向他们施恩慈。所以拿尔米这个祈求是基于他的两个儿父对拿尔米和拿尔米的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拿尔米祈求耶和华以与他们显出的恩慈相称的赐福向他们施恩慈。这就显出路德记中一个关键的神学假设：人的行动与神的行动之间存在一个密切的关联。人的行动与神的行动之间存在一个密切的关联。在这里是人类的恩慈，拿尔米两个儿父所显出的恩慈具有赚取神的报偿的可能性。因为拿尔米祈求耶和华以与他们显出的恩慈相称的赐福来向他们施恩慈。拿尔米知道耶和华是一位施恩慈、蛮有慈爱和信实的神，所以他祈求耶和华召厄尔巴与路德向他和他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来向他们施恩慈。当拿尔米说完了这第一个祈求，他又再加上一个祈求。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他做出第一个祈求之后，又加上第二个祈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安息 rest 这个字的字根含有在移动或流浪之后安定下来的意思。所以这个安息这个字的字根是有什么，含有什么意义呢？在移动或流浪之后能够安定下来，是具有这样的意义。所以这个字可以说是应许之地的同义词。应许之地是那些多年漂流的以色列民定居之地。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就以安息来称这个应许之地。例如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第十二章的第九节，摩西说，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安息和产业。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安息，其实就是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和产业。因为生命记是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摩西向出埃及的第二代重申耶和华的诫命，所以他说，现在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们的神赐给你们的安息和产业，那所指的就是应许之地。特别是诗篇第95篇论到在旷野那一带的悖逆，所以耶和华向他们发怒，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在诗篇95篇我们看到第第十节说，40年之久我厌恶那个世代的人，我曾说他们是心里迷雾的人民，不认识我的道路，也就在旷野的那一带。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这里所说的耶和华的安息，就是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13章14章，我们就知道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回来，其中10个探子虽然说那是一个美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却报恶讯说，那地的人，迦南人有很坚固的城墙，他们又非常的高大。我们看他们，我们自己看自己好像是蚱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因此就抱怨，他们要回到埃及去。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说，这是耶和华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地方，我们应当相信耶和华的能力会带领我们去得这个地为业。但是这些百姓他们却拒绝进入迦南地，所以神在怒中起誓，出埃及的第一代都不得进入迦南地。所以这就是诗篇95篇11节，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为什么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将近40年，直到第一代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了，第二代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约书亚才带领他们去得迦南地为业。所以安息这个字是指，这个字的字根是含有在移动或流浪之后安定下来的意思，但是也具有从敌人得解救的意思。总而言之，安息这个字基本的意义是永久、安定、安全的保障。在漂流、不定和痛苦之后，能够免于忧愁。所以安息所指的意义，所具有的意义，就是永久、安定、安全的保障，在漂流不定跟痛苦之后免于忧虑。这样的安息主要是耶和华才能赐给的东西，所以拿俄米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他丈夫的家中 得安息。这种永久，这种永久的安定，安全的保障，免于忧愁，在漂流不定跟痛苦之后免于忧愁，这种的安息是耶和华才能赐给的东西。这个祷告可以说是拿俄米进一步具体说明他期待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所施的恩慈为何。他进一步来很具体的说明他期待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来施恩慈所施的恩慈是什么。他乃是祈求耶和华在他们多年来所受的悲惨的伤痛和扰乱之后，将引导他们进入新的婚姻，这样就赐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居所。在古代近东的文化中，婚姻是为妇女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拿俄米第二个祈求可以说是进一步具体的说明他期待耶和华向他两个儿妇所施的恩慈是什么。他祈求耶和华在他两个儿妇多年来所受到的悲惨的伤痛和不安漂流不定和痛苦之后，耶和华将引导他们进入新的婚姻，这样就赐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居所。因为这是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婚姻是为妇女提供安全的保障。我们曾经说，古代如果成为寡妇，那就失去了依靠和安全的保障。这第二个祈求跟第一个祈求都是诉诸于耶和华是唯一能够介入行事使事情成就的赐予者。耶和华是唯一能够介入行事使事情成就的赐予者。所以拿俄米祈求耶和华促使厄尔巴与路德能够遇见年轻的男人成为他们的丈夫，他们可以进入新的婚姻，能够得到一个稳定的居处。拿俄米说完了这两个儿妇的吩咐以及他向耶和华提出的祈求，于是他就亲吻他们。当拿俄米把他们交给神来照顾之后，他就打算离开了。所以他跟他们亲嘴告别，于是他们就放声而哭，或者说放声大哭。显然拿俄米跟两个儿妇三个人都放声大哭，好，这个他们显然是指他们三个人都放声大哭。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一幕。由此可见，拿俄米的两个儿妇与他之间坚固与挚爱的联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拿俄米一再的称他们为我的女儿们。我们看见当拿俄米把他两个儿妇交给耶和华来照顾，他就打算自己离开，所以就跟两个儿妇亲嘴告别。 但是他们三个人都放声大哭，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幕。也由此可以看见拿俄米的两个儿妇和他之间那种坚固和挚爱的联合。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八第九这两节，作者叙述者就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为一个寡妇找一个丈夫。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的故事，在路德记接下来的故事，接下来的事件将延续这个主题，为一个寡妇找一个丈夫。这两节经文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为一个寡妇找一个丈夫，所以接下来的事件将延续这个主题，我们读者可以引颈以待。如果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那必定是耶和华的作为，但也是他对拿俄米的祷告之回答。所以到了第四章，波阿斯娶路德为妻，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这必定是耶和华的作为，但也是他对拿俄米的祷告的回答。然而我们看见拿俄米的两个儿妇，他们所做出的回应，他们说不然，不然这是一个强调的副词。他们把拿俄米的命令说回去吧，你们回到他母亲的家，他们把拿俄米的命令转为向拿俄米的一个肯定，而且他们是带着强调的语气，他们说不然，这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语气。他们说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他们坚持要和拿俄米一起回去，他们宣告，他们定义要把他们的将来当作牺牲的献祭，放在服侍拿俄米的祭坛上。他们说不然，他们非常肯定的，带着强调的语气，非常肯定的坚持要和拿俄米一起回去，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他们宣告，他们定义要把他们的将来当作牺牲的献祭，放在服侍拿俄米的祭坛上。借着跟随拿俄米回去，他们完全抛弃了他们的家庭、朋友、本土、所拜的神以及再婚的希望。厄尔巴和路德继续并坚持地向拿俄米显出恩慈。他们不但拿俄米起来启程回伯利恒，他们伴随拿俄米，他们向拿俄米显出恩慈，他们愿意撇下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愿意忍受他们自己寡居的生活，连根拔起去到异国来照顾拿俄米。当拿俄米提出要他们回去，要他们留在自己的国家，并且愿耶和华向他们显出恩慈，使他们引导他们进入新的婚姻，使他们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居所，赐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居所，让他们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他们还是坚持要跟拿俄米一起回去，定义要把他们的将来当作牺牲的献祭，放在服侍拿俄米的祭坛上。他们借着跟随拿俄米回去，把他们的家庭、朋友、他们的本土、他们所拜的神以及再婚的希望都完全抛弃。他们继续而且坚持的向拿俄米显出恩慈。不过虽然在这里厄巴跟路德有同样的坚持，但是我们下一次会看见，至终唯有路德真正坚持到底，而向拿俄米显出真正的恩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论到神的恩慈和人的恩慈，特别旧约希伯来文恩慈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是非常涵盖丰富意义的一个字，而这个恩慈是神的属性之一，在旧约里面不断地向我们肯定，耶和华以恩慈来对待他的百姓，不断地为他的百姓施恩慈。我们是很需要花时间借着默想和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恩慈的意义。这个恩慈不但是神所拥有的一个属性，也为人的恩慈、人类的恩慈下了定义。所以这是在人类立约的关系中一个爱的尾声，特别是在家庭或者家族的关系中，但是也是在神立约百姓的团体中，这样的一个关系中，神向他的百姓显出恩慈。因此在神立约的团体、神立约的百姓中，这些立约的百姓也是要彼此相互显出恩慈，这是他们对神向他们所施的恩慈一个适当的回应。我自己真是觉得默想神的属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经常不断的、反复的去默想神的属性。例如出埃及记33章，神摩西祈求耶和华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因为 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借着摩西的祈求，耶和华终于同意与他们同去，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由于以色列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起初说他不与他们同去，是恐怕在路上他们一再悖逆，神就会击杀他们。现在借着摩西的带导，神应允了摩西，他要愿意跟以色列人同去，所以摩西祈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他可以成为神和神百姓之间的中保。但是耶和华说，人不能够看见神，人看见神就必死，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我们是罪人，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但是耶和华还是应允了摩西的祈求，乃是赐给摩西神学的真理。这些神学的真理就向摩西启示了，显明了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耶和华要摩西再凿出两块石板带到西乃山上，他从摩西的面前经过，宣告他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是 Hesed。 神有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 Hesed， 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立刻俯伏在耶和华面前，恳求耶和华赦免他的百姓。我自己经常去默想这两段经文，因为只有借着不断的默想和祷告，圣灵来领受圣灵的教导，才能够认识神所宣告的、所启示的关于神自己的真理。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一个真正属灵的认识，很奇妙，我们也就从神向我们所显出的恩慈，神向我们显出的怜悯和公义，就会反映在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之间的关系上。真正认识神，不可能不被改变。真正得见神荣耀的人，不可能不被改变。路德记，在路德记这一本书，恩慈是了解这卷书一个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把什么是恩慈，以及神的恩慈，这是神的属性，经常的反复的思想，等候圣灵给予我们教导，使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属灵的明白，好叫我们可以在我们个人的家庭以及在教会中，我们也能够 效法神，显出恩慈。厄尔巴跟路德向拿俄米还有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所显出的恩慈，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但是我们会看见，当我们继续看这卷书，我们知道路德这个外邦的女子，她活出的这个恩慈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使得拿俄米，使得波阿斯也都活出恩慈的生活。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期待，神期待神的百姓对于神向他们所显出的恩慈，他们也能够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所以盼望我们都来省察我们自己。当然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恩慈的意义，以及神的恩慈是怎样的一种恩慈，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效法神而活出一个恩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从心里面涌出对你的赞美，涌出对你的感谢。你实在是荣耀的一位神。你在圣经里面，你借着先知的口，你也是借着你在以色列国当中你的作为，向我们显明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向我们启示了你自己。路德记这一卷书虽然比较更多是把焦点放在人类所活出的恩慈，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恩慈是神你自己的属性，也是你向人显出的恩慈成为人类的恩慈的一个榜样，或者说为人类的恩慈下了定义。天父，我们看见让人非常惊讶的是，在路德记里面很明白的指出向人施恩慈的却是两个外邦的女子，特别是路德，她是活出真正的恩慈。求主你也借着这卷书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什么是一个你所要求的恩慈的生活。而也正如我们今天拿俄米的祷告和祈求，使我们看见人类所做出的恩慈是具有能够得到神你的报偿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你会向那些显出恩慈的人来施恩慈。天父，我们真的是被你荣耀的真理来抓住我们的心，我们很渴慕活出你自己的话所显给我们看的像你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恩慈的生活。我们真是要赞美你的恩慈，你立约的爱，你对立约百姓的那种坚定不移的爱， 坚定不移的做我们的神，来成就你给我们一切的应许。天父，实在是让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向你来诉说我们心中对你的赞美，因为实在是太荣耀，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但是就我们所明白的，我们不能不把赞美归给你，把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